Hello，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日常来聊天。嗨，我是林佳。那我想要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为什么会忽然想录音呢？这样子，那我是1984年七月，生于高雄的一个小女子。那我的父母都是台南人，那他们就是来高雄发展了之后，就生下了在高雄生下我，所以我一直都是在高雄发展，这样子就是国小啊、国中啊、高职啊，只有大学的时候可能有去屏东念个书，然后还是想办法的回到高雄念书这样子，然后我是一个上班族，对，就是工作了十几年的上班族啊，然后就是一般的内勤工作的上班族这样子。然后住在高雄的好处就是高雄的点与点的距离都蛮近的，因为我算是住在市区里面，就是苓雅区啊前镇区这个区域里面，所以算是夜市都蛮方便的，食物啊什么的，就是真的饿不死。然后唯一有一点遗憾的是，真的没有什么厨艺。我觉得我煮最好的应该是泡面，因为我发现在这一段防疫期间啊，我煮的最好吃的应该就是泡面，还有热那个现成的食品这样子，泡面要煮的好吃，大概就是我知道自己喜欢吃怎样的面，就是想要吃烂的面啊，或是比较不烂的面的时候。像如果是吃那种韩国的泡面的话，那个面一定要煮烂一点，因为它实在是太 Q 太硬了，然后还有一些干面，就是不是有一些艺人专门在卖，就是像蓝心湄姐姐她在卖的那个他的 Kiki 的干面嘛，他那个我就喜欢煮软一点来吃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真的是防疫期间那干面我真的吃得好腻哦，我没有买很多袋，因为它是一袋一袋嘛，我没有买很多袋，可是我大概吃完一袋就会差不多觉得差不多了，对。然后我有一个爱讲话的个性，对，我从以前就很像是就是隔壁座位那个比较吵的那个同学。那我以前有当过什么鼓掌吗？没有，卫生鼓掌、风纪鼓掌、爱讲话鼓掌全部都没有，就是我在学校算是一个还蛮上课的时候还算是蛮安静的，可是就是还蛮容易胡思乱想，就是上课不会去听老师在上什么，就是我会自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的人。那我的生活中我比较常用的是我的 Instagram， 对， 我在 IG 里面的使用真的是使用很久了，我大概从2014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开始使用 IG 的，然后那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可以透过 IG 的地点跟 IG 的 hashtag可以发现跟我做这个同样的事情的人在哪里这样子。有时候他们可能是外地的人，然后在哪个时间点跟我做一样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会发现有陌生人可以这样按来按去。那时候 Instagram 才刚发展，就是还甚至找到那时候FB 还没有买下 IG 的时候，那时候的IG 好清纯哦，那时候的 IG 没有广告，而且它的现实动态是以时间轴为准，就是如果你追踪了很多人的话，它是以你的就是你打开首页的话，它是以你的手就是以你现在你的朋友里面谁先发文的，他就会浮在最上面。 这超酷的，而且会是最新的动态。但是现在 IG 已经改版了，已经没有了。还有 IG 最早期的状态是，你可以看到你朋友在按了谁爱心，就是你可以去 follow 你朋友的艺术风格。我觉得不是太隐私，我是觉得我那时候好像有看到有几个我追的女生，然后他们都有去按一些就是很设计别的，因为那时候 IG 其实是从国外先过来的，然后 IG 就是以图为主啊，然后他就是从他的图片真的很多，因为就是从每个人去拍，然后去上传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你在哪里，你想要拍下怎样的纪念，有可能拍的不是人，或者是一个照片，是一个包包，是一个桌子，就是可以留下你当时的感觉。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非常喜欢 IG， 而且我用 IG 用到就是真的有一点把我的就是我认识的人我全都会先封锁一轮，因为我觉得我写的 IG 里面实在是还蛮私密的。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想要告诉大家我私底下是这样子的人，或者是我有怎样的情绪或者是什么， 我希望他们不要看到，我希望如果有看得到的人是网络上的人就好了，可以一起发生共鸣这样。我当时玩 IG 是这样，然后现在玩 IG 的时候，因为我后来有渐渐的有转账号，然后我现在用到已经第三个账号了，然后这个账号我用到现在就是我已经把我的表弟啊、表妹、表姐、就是表哥全部都加进来，因为我觉得来吧，我的家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私底下就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虽然我是巨蟹座的人，可是也是有点不太像巨蟹座的人这样子，就是也是有一个很疯狂的一面。那我觉得这一面有可能来自我的家庭，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有点偏向火象星座，我妈妈可能是牡羊座，然后我爸爸是射手座，所以在火象星座家庭出生的小孩就是其实还就是会多少会受影响这样子。不过我内心其实还蛮巨蟹，就是还蛮容易纠结的，所以我在交朋友的方面我不喜欢朋友太纠结。就是如果他纠结我也可以看他纠结啊，但是不要纠结太久，因为就是人还是要往下一个方面走这样子。通常在朋友圈里面最纠结的通常都比较是我，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交的朋友好像都比较好笑一点。像我之前在我念过河村，然后我之前在河村的时候的朋友大概都是水瓶座的，我觉得他们真的蛮疯狂的，而水瓶座也真的是非常爱聊天。对，对。然后我的月亮星座是天秤，就是风象星座，所以我的内心其实是非常需要就是语言聊天来滋养自己的。因为我觉得聊天是一个共鸣，是一个频率这样子，不管是跟家人啊、跟喜欢的人、跟朋友，或者是在工作上啊要和人家沟通啊，我觉得或者是有时候真的遇到那种拉迪赛的同事，真的就是聊天真的还蛮必备的这样子。对，然后我的生活上就是工作也真的是占了我很大的一个层面，然后还有一个是我非常喜欢文字，还有我非常喜欢笔记本这件事情。我是开花实验室的从第二届开始一直买到现在的粉丝，然后我记得他有一年就是他说他做很多，我得知他的讯息是他做了很多，然后我就把他全套都买下来了，就是那个笔记本买完是3000多块，我自己都吓到，可是我想说我还是想支持他。然后后来笔记本有慢慢出售掉，因为他后来卖光了，就是有人在网路上有抢购，我有卖出几套掉。然后还有一套是比较特别的，是现在还在我的架子上，就是它真的是变成一个陈列的珍品这样子。然后另外我还喜欢 神秘学，就是类似星座啊、玛雅历啊，你们有听过吗？就是十三月亮历，然后还有魔法盐啊，还有鼠尾草，还有精油，我也很喜欢精油这样子。然后我的生活中也会有我一些感情的事情啊，感情的一些方向跟纠结这样。那现在是2010年的六月，然后我在三月的时候又再搬了一次家，然后也算是完成了我住在家里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就是你知道人生总会有一些需要去做事情这样。那我觉得搬家是我后来我真的是在这一次搬家的时候我是真的还蛮有体验的，因为我觉得搬家真的是很浪费时间跟浪费体力，还有真的搬家也不环保，然后还有搬家钱真的很贵。因为我们现在这次在搬的地方我住的是公寓，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的楼梯就是比较陡跟比较斜，所以就变成说我搬家是除了搬家公司之外还有另外再请吊车，就是我自己架电梯，就希望他们直接从阳台这边就直接运我的家具上来，他们就不要再走楼梯了，这样第一个是比较快，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东西也不会弄来弄去这样子。对，听到讲台语了吧，我就是南部的小孩。我觉得南部的小孩好像有一点就是会喜欢国语跟台语一起讲，因为这样才会讲话很到位，可是其实这样真的蛮台的。对，然后我搬家我就是请搬家公司这样，可是就是要收啊，要整理啊，然后哪一些东西不要，然后哪一些东西要搬过去，然后哪一些家具不走，像 这些事情真的是有花了我一些时间，然后我想我的头发也白了几根，都是为了他们，就是为了家付出。我觉得巨蟹座，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对家的执念真的还蛮大的，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家里这样子。对，虽然我也蛮喜欢蛮往外面跑的，就是有时候下班就是不回家，就是甘愿在外面骑车骑绕一圈之后我才愿意回家这样子。对，然后我之前也有养猫，就是大概在三年前左右嘛，我有养猫，然后它是我养了15年的金吉拉咪咪，我的小猫咪。然后在3年前和它一起过完了它的余生，然后我蛮开心的，就是感谢有参与到它的余生。虽然它的余生真的是也花了我蛮多钱跟我薪资的，因为它后面就是有生病的问题，可是我真的很谢谢我的猫咪，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想念它。虽然过程真的是蛮煎熬的，因为你知道那个一进去动物医院哦，真的是有够可怕。高雄最大间跟最有权威的动物医院是中心，然后中心呢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反正他就是一间你要是身上没有带10000块你就走不进去的医院，而且他的 ATM 很远，所以你要走进去那间医院的时候你最好先知道自己身上有10000块的现金这样子。真的是我一开始身上只有5000，然后想说5000应该够吧，结果还是真的不太够。对，然后有去领钱，然后反正就是我每次要去中心我身上都要有钱，而且我那时候就是有点傻傻的，就是想说出门再领好了，就是真的是很混乱，就是要领钱然后带猫咪去看医生，然后又有路程啊什么的，就是真的很有点忙，然后要听医生在讲什么，他在说什么，然后咪咪的现在状况是怎样，然后我看那报告我看得懂吗，然后这个数值代表什么意思这样子。就是在这一段的过程真的是让我也成长到蛮多的，然后因为是上班族，所以上班时间就比较固定，除了有时候可能年底会比较忙啊之类的之外，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上瑜伽， 那因为我运动的习惯从蛮早就开始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同学就拉我去健身房去运动，那时候高雄没有那么多健身房，那时候我是在瑞丰夜市的对面全球亚洲，那时候真的是很早期就开始，然后高雄我觉得最顶尖的老师都在里面了，因为那时候高雄的健身房不多，所以这种有氧课程啊瑜伽课程啊真的还是不多耶、欸、就是我觉得我这么早进入那边我真的是感谢天感谢地，而且运动的习惯真的是培养出来的，就是要有，因为你运动只要变成你的习惯，你没有运动你就会浑身不舒服，真的会这样子。然后虽然最后就是全球亚洲那个老板就是他好像有欠老师的薪水，当然我们这些会员的一些钱也是被他骗走了，就是后面续约的就没有办法使用到空间，因为他最后倒了嘛，这样子就是真的还蛮点点点的。然后老师他们的就是要赚那些钟点费啊，就是后面就是老板掏空了这样子，然后他最后好像跟他的一群朋友就是有做网络诈骗，然后也上了社会新闻，真的是一段非常可怕的，就是我觉得人真的是不要做坏事啊，就是赚钱这种东西就是要走正当合法的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他开健身房应该也是有赚钱的，只是他后面可能交到坏朋友吧，我也不知道。那为什么我现在有空录 podcast 呢？因为我就是在搬家的这个时候，我就是从我之前的工作离职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要为我自己工作，然后我想要就是完成我心里面的想法这样，然后就是想要把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因为我觉得工作就再找应该会有。结果呢，在我在转换工作的时候的五月，我碰上了台湾的大疫情，因为整个疫情就是整个爆发，然后真的是那时候我记得五月的时候我真的是看不到曙光耶，就是每天的案例都很多，然后每天都很可怕，然后虽然我们是住在南部，可是其实台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实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南部看着台北，你觉得我们心里会好过吗？而且南部没有普筛耶，就是南部没有像，因为它的爆发率没有像台北那么大，所以他没有做普筛，就是没有说大家都可以去普筛，但他们就说有症状可以去找医院，可是没有那么大规模这样子。那时候好像有就是左营巨蛋那边好像有那个餐厅有他们那边有发生意外，可是那边好像是就是规模起来好像也没有很打这样子，然后后来又平息了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就碰上疫情啊，然后因为现在他这个疫情的菌株是英国菌株嘛，然后他的感染力就是很强，然后又加上他的潜伏期又长，所以我就想说这真的有点危险哦，这真的是因为当潜伏期很长的时候一切都深不可知。那目前是到六月，所以就是疫情就是确诊人数有慢慢降下来，所以目前应该是慢慢的会好转。那我觉得我本来是想要找工作，可是我觉得等我就想先等等先等等这样子我就说休淡季了，等等等等再给我一点时间，不然这样子好了，因为我觉得最近的疫情也是蛮可怕的，然后因为疫情很严重，所以释放出来的职缺其实也没有很多，或者是 就是没有比较好工作，我想说好没关系，我可以有耐心的再等一下，看看口袋的那个没有，我还可以勒紧裤腰，可以再等一下。然后想说好，我想说我这几个月我再把我自己的东西再整理一番一下好了，这样，这是我的想法。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来录个音好了，因为我就是还蛮爱讲话，我不确定我的声音大家喜不喜欢，或者是能不能接受。可是我觉得，我就像你隔壁班那个同学，就是走了，我们来聊天这样子，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来聊聊生活大小事，然后让生活变得不是那么的紧绷，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哦。那这一集呢，就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最近的状况，那接下来再陆陆续续的录音给大家听。那这集就不小心居然就录了20几分钟，好，那就下次见咯，拜拜。